面前，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们，称我们为你的家偶，你的鸽子。我们也愿意说，我们愿意跟从我们的良人，随你的脚中行。无论走到哪里，高山或是低谷，我们都是让你牵着我们的手。越是幽谷，我们思你之心越迫切。我们愿意与你同去，求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常有春天。我们不求没有幽谷，但我们求你在幽谷之中为我们摆设宴席。谢谢你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颂赞，愿你接受我们的敬拜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阿门。阿门。
这是我前唱过的信息颂。哦，那看起来好像大家都会唱。这里面，哦，这里面有一个举手，拿哪举手？好，这里有两个举手了。这里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十个。你们如果不要错过前面的诗歌，就大概都会准时开始了。昨天才知道说，我们好像要继续，本来是到八月了，那只有九月第一周停一次，接下来继续到十一。那我当初课程的设计哈，其实也是有点弹性，但是可能啊，目前因为前几天才接到，可能之后会多唱几首吧，因为讲太多理论，其实有时候大家也都听过。多唱一些曲子，大家可能会比较熟。我想，因为曲子本身的影响，但是要有一些理论基础，确实是很重要。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已经上过好久了，又回国，有些人才第一次，所以大家的那个水平不太一样哈。那我想，就圣灵动工嘛，让我们无论听或是唱。听讲或是唱都可以，从神那边要领受。我觉得最重要是自己的预备了，自己的心啊。今天是讲这个，应该是最艰深的一堂，但是最难讲的一堂。但是我尽量让它简化，让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因为有些东西，音乐这个东西是这样，我也不是专门学理论的。我只会弹琴啊，只会唱歌啊，但是为了要教导，我就去看但是我喜欢看书，所以我会把我看书，然后自己整理出来，跟自己的信仰结合的东西，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啊。今天是这个，我们讲过圣乐可以敬拜，我们讲过圣乐可以教育牧人，我们。接下来上礼拜讲的圣乐可以传扬神，那传扬神，上礼拜是见证，见证跟传扬差不多了，我只是想把它搞得不太一样，大家好了，其实就是音乐怎么传扬，那这个牵涉到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圣乐，什么叫俗乐？每次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，杨老师，请问圣乐俗乐怎么分啊？你们觉得怎么分啊？你觉得如果去盖圣殿，然后那个木材叫圣木吗？那如果外面盖别的，盖电影院的就不叫圣木吗？叫俗木吗？对，所以然后有没有一种？有没有一种说基督教的汽车款式？没有。有没有一种叫基督教的菜式？菜肴的菜式？所以如果你们都摇头，那这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，就是有的人就说啊，基督徒做出来就是圣约，啊，非基督徒做出来就是不是圣约。但是这当中，也就是说，这没有这么容易黑白分呢、啊，因为有一些基督徒，他是在他的成长环境是在有神的世界观里的，好、哦，那有的人是在基督徒。他说他是基督徒，可是他的世界观是无神的。那有一些非基督徒，他本来就无神观，但是也有一些非基督徒他有神观了，因为他生长在一个有神的事的环境里面。我举例子给你听，有很多那个圣偶像都不是基督徒做出来的。很多圣母颂历代以来，好多人做圣母颂，但是他是在天主教的环境长大。那你说圣母颂哦是一个圣乐哈，但是他有些又不是基督徒做出来的，所以非基督徒作品不一定就不圣，然后基督徒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圣，圣俗很难分啊。你现在放十首歌，这十首歌没有歌词的话，你分得清它是圣乐还是俗乐吗？很难分的，哦，非常难分。那也有人说啊，那不要这样子，用这样分，就是反正圣乐嘛，这是就在教会里面对神唱，啊，俗乐就是在社会里面对人唱，这也没有。不是有什么大错，但是太过于二分了，啊、哦！因为你在教会里面，你一个好的圣乐，如果你在社会，你在圣乐对着神唱的时候，你就是对着神，那旁边一个非基督徒走过去，他搞不好就看到你的敬虔，看到你的，他连歌词都没有听，他就觉得他信主了，有可能啊、哦，有可能。那所以我的标题里面就是有一个崇拜宣教互为目的，社会教会互相影响。那有一些好的俗乐，等一下我会举例子，你对人唱的时候，神其实也会得到荣耀。好，等一下我会举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例子。所以好的圣乐哈，你像那个像我们大家都熟悉《爱的真理》，对不对？爱是很诱人的悠悠恩赐，年轻一辈这首熟吗？思雪，你这首熟吗？思雪，爱是很诱人的悠悠恩赐，
小时候
不会，小时候哦，他小时候，因为他现在都30岁，他小时候听过。但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哇，连不是基督徒都爱唱，好多人喜欢这首歌，因为他对爱的定义让外邦人觉得非常的羡慕。
小时候音乐课本
哦，真的还放在音乐课本里的，哇，那不成功了。那个大家真的音乐课本有这个、啊？
现在不知道，以前我那时候。
哦，太棒了。所以我还不知道这个。要写起来。听说中国，这是听说啦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去证实。听说中国大陆的课本，小学课本有《野地的花》，野地的花。可是后面我在想，他无神论的，为什么后面会有提到天父？我也是听说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去证实一下。好，有一些歌单就是在教会唱，很多人很喜欢，他就外面的歌唱。所以圣乐俗乐实在是很难定义啊，很难定义。不过还是要定一下。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定义，就是一个叫罗炳良他定义的。那我的讲义上面第一大点的第一的部分，但是他的定义非常的广嘛，等于是没定了。圣乐是为了荣耀神，圣乐是献给神，就这样。那八五里面是我自己再加上去的。圣乐是为了荣耀神，你要荣耀神，你一定要最好的才最荣耀神。 要很久，要真，要善，要美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说那个技术最好哦，哦，又要真善美哦，啊，那不是最好就没有办法荣耀神。那声乐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可是它是献给人的话，这个就不是声乐。有时候我去听音乐会啊，安可，然后当然，哦，就会把台上那个人当做啥石像，当做神。好，安可拍掌要把台上的当做神，在教会也是啊，你会把牧师当做神，你会把谁当做神？所以，但是重点是你这个圣乐要献给神，不是献给人。献给神，所以圣乐其实不是神，圣乐是一个仆人，啊，是仆人。看第二大点，内容与形式。内容啊，需要有那个神圣性，圣乐的内容，那个神圣性就是你要有属神的世界观。有属神的世界观才叫圣乐吗？不然怎么叫圣乐？那属神的世界观可以有很多很多歌词，不一定提到神也算是圣乐。我唱到在教会里面，我唱到一首没有提到神，但是它非常表明神的世界观，特别去找出例子来，就是让你们能够不要睡觉。那个曲子啊，他都没有提到上帝哦，但是这个曲子我是咬字咬清楚一点的，小小水小小点点水滴，几句成大海，小小细细沙粒，几句成大地。歌词清楚吧？小小细点点水滴，几句成大海。小小细细沙粒，几句成大地。你再注意听，这歌词真的很棒。第二段还有一段，我念好了。小小一分一秒，好像不稀奇，倒会积成年岁。积成无尽期。第三段，小小一点过失，会使我的灵离开德行路程，转向恶中行。第四段，小小慈爱事情，小手拨了走，能够开出香花，施福千万众。他有押韵吗？第五段，小小和爱事情，小小温柔手，能使世间改善，变成天父家。好棒的歌词，它是放在诗歌里面的儿童，但是我觉得它不只是儿童。圣经有一个观念跟这首歌很近，就是人在小事上忠心，这个就是属神的世界观啊，这是一个很神圣性的内容啊，啊，这是一个很神圣性的内容，所以，像这样子，你说它是圣乐还是属乐啊？然后他们有特别提到神，再远一点，还有一首歌没有提到神，那个根本就不是在教会里面唱，它是那个。瓜有根，哎，不对，瓜有藤，树有根，最深慈母恩，只有怀中抱，引你到成人。瓜有根。 叮咛到成人，其实他是要我们传递一个孝顺嘛，啊，这个其实当然最深除了慈母恩，还有上帝的恩，没有错啊。但是基本上这样的曲子，他有传递圣经的一些观念，所以他没有提到圣经说你当孝敬父母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如果有一个世界观念在传递的时候，什么都应该不用那么的，这个是内容，还有形式呢。好的内容要有好的形式表达，这个很难讲，因为内容跟形式很难分的。但是我尝试讲出来给你们听，有的东西很好的内容，但它的形式啊，打问号的话，可能我举例子，有一些基督徒的饶舌歌手，他的内容是很符合真理哦。你们听过饶舌歌吗？
嗯，
哎，有一些真的，他们就是要用内容，我只是让大家去思考，内容是真理，但是形式这个部分，饶舌歌本身它是一个破碎的形式风格，因为它的那个结构是沉重紧密，而且千篇一律的节奏啊，没有变化，也没有弹性，甚至有点僵化。它是可以达到律动啦，啊，达到我们运动这个效果，但是严格说它不能称为音乐。如果它的形式是比较破碎的话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彰显上帝荣美的那个部分，因为上帝的那个不是只有节奏，还有很多旋律啦、和声啊这些，所以形式本身哈，它可以强化内容，也可以消减内容。再举个例子。什么叫内容形式？其实我也不想把它分得很清楚，因为音乐本身很难分内容形式。但是哈，我先问你，如果你要表达很庄严，请问你觉得用快板比较合适，还是用慢板？
慢板。
哎，谁告诉你的？
感觉
这个
教过。
好，我这个我教过。对，也就是说慢板本身，快板本身是一个形式，但是你如果用慢板比较庄严，可以把它强化这个庄严，你用快板会削弱这个庄严啊。所以其实内容跟形式需要考虑到啊。那接下来是谈到一个风格的部分啊，风格的部分，我的讲义上面写风格要多元化，上礼拜已经有讲过多元是神的创造哦，啊，多元是神创造。我跟你讲啊，多元跟多元主义不一样，多元是好的，多元主义哈，背后是，哎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，这个我尊重你，这个我尊重你，这世界是多元，但是多元主义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啊，多元主义没有一个绝对真理啊。所以其实我们讲的多元是上帝创造的那些各从其类的那种多元，神的创造本来就是很多元嘛。你看嘛，有大象嘛，也有杜鹃呢，这两个没关系，一个动物一个植物，有龙虾呢，也有青木瓜呢，真的、哦、然后圣经里面有马大的，也有玛利亚，多元。所以音乐也有古典啊，也有流行，这无可厚非。有时候你要描述爱情，你可以用夜曲来描述，你也可以用交响乐来描述。神的荣美可以透过不同的风格来表达，神的荣美可以透过不同的风格来表达，这个是风格是中性的，风格是中性的啊。我们不能偶像化某一种风格，说这种风格比较属灵，这种风格比较不属灵，或是你说这个教堂的风格 中性的，哦，但是我们人很不容易接受，我们就一刚刚容易接受风格，说哦，那好，什么样都可以接受。第二个，但是风格要考虑到素质，你多元你也要顾及到素质的部分。我的讲义上面有写要求素质。来，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。创世纪神看，所造都为美好，不是每一样都好吗？真的每一样都好啊。为什么到立位记的时候，他们说这个是洁净的，那个是不洁净？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它不是每一样都好。其实哈，
原创，
对，除了原创跟后来被罪玷污这件事情以外，那个不洁净的原来是洁净的吗？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我还没有想得很透，大家一起去想。我只能想到说是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内在的基本价值，但是那个质量却不得不有等级的分别。也就是说，像流行乐本身，它有一个价值，就是娱乐，这是有价值的。它可以让它在娱乐上面贡献非常大。那如果你要它存在，要让这个东西存在，你就要把它的素质弄到最好，它的质量要搞它就要搞到质量很好才可以。我们容许多元，但是我们要把素质提升。还有另外牵涉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比较要在同类中。我的讲义上面，你要跟一个东西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不好，这件事情你要在同类比，你不能在不同的类比。譬如说，你不能，我问你，莲花比较美还是彩虹比较美？
都很美，
因为都不能比的嘛，都不同类型的嘛。那太极拳跟游泳哪一个比较有帮助健康？一个是柔软度，一个是心肺功能，对不对？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比较要在同类的里面，同类的里面。音乐我就想到一个，有人说唱，我们师班都会要求不要滑音啊。冬天已过，雨水已止，百花开放，百鸟齐鸣。哎，我很会唱流行歌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华音在流行歌是被允许，而且是很美的，但是在古典乐就不能被允许。他就觉得，哦，唱这样根本就失去了那个焦点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？就是说，你的比较要在同类的里面。冬天已过，雨水已止，百花开放，开放，开放。有些是技术的问题，啊，有些也不是技术，他就刻意要滑，才有那个流行乐的味道。比较要在同类中，不能去拿流行乐的华音跟古典乐去比较。第三个，价值功用要分开，也就是说，有价值不一定有功用了。金银宝石很有价值，但是它比不上草木禾秸怎样？金银宝石可以喂饱牛羊吗？但是草木禾秸可以喂饱牛羊。圣经当然跟这个没关系，圣经说草木禾秸当然会被烧了，但是我是拿圣经这两个东西来讲，不是圣经，不是在解经哦，你们要知道啊。 也就是说，有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，有些东西它的功用性比较大。基本上来讲，古典音乐的价值，它的美学价值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它不一定在 KTV 里面有功用。好，我就把这两个分开来讲。美学有时候，如果你从那个现实的功用层面去考量，就比较没有办法达到。但是，任何音乐都要受我们美学的规范。因为什么？有一个绝对的，我上礼拜已经有讲到技巧的部分。你要受美学规范，你才能够彰显神的荣美。好，所以，美学是一个比较需要研究的东西，但是它在圣史上面，需要去深入去探讨，啊，深入探讨。那我们刚提了好多什么古典乐啦，什么流行乐啦，什么爵士乐啦，摇滚乐啦，民谣，我就在这里稍微，我不能深入探讨，但是我稍微，客观一点讲它。的一些他的一般人对他的定义啊，古典音乐呢，你认就跟你现在脑中有认识的稍微看看符不符合啊？古典音乐是西方传统的音乐啊，一般都是科班所学的，就是我们这种学音乐系的，他在音乐厅常常出现，比较多样化、丰富化。流行乐呢，一般都是跟着明星走的，常常跟娱乐商业来结合，长远性不高，因为过一阵子它就会下海洋化。摇滚乐呢，摇滚乐是1950年代反映那个时候的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种单调的特性，它有一些基本的就是固定的重型节奏，啊，看多重了，有些轻摇滚也是重摇滚，那它的风格比较僵化，比较不多元，它就是那种风格。还有一个特色，它是音量超强，那歌词双关语比较多，多半在哪里出现？在运动中心出现，因为你现在你会更想运动。民谣呢？民谣有艺术价值，联想如果不强的话，可以取它的精华来重新创作，所以民谣很容易被别人拿来重新创作，因为很多人喜欢唱民谣，它的被接受性很高啊。那民谣有时候我们圣乐也会用，会拿来用，你知道那个。绿袖子，它是英国的一个民谣，那他们把后来的太好听了，就配上基督教的歌词。爵士乐很有创造性啊，它的创造性很高，品质上乘的不少，但是它的世俗联想比较强。因为它是一个语言啊，这个在我不要讲太深啊，它多半在餐厅里面出现啊，餐厅你听的那个其实心里还蛮放松的。新纪元的音乐你会在哪里听到呢？你会在那个按摩的地方啊，或是因为新纪元是一片没有特别的焦点，它没有色差，音色差不多，那它也随时，它没有起始，没有终点，它随时可进可出，所以你听着没有损失，但是也没有得着，就是可以最好当背景音乐，也没有特别的损失的，对吧？它随时可以断掉，因为这种它没有说哪里特别怎样，它就是让你。在按摩放松的场合，常常播放。 放这个经纪人的那个音乐啊。好，老师跟我刚讲的我就不讲了，其实还有好多了哈，还有好多。刚刚我就简单讲一下，关于这个，你们有没有人有没有什么关于刚刚提到的，或是前面有讲到的，到这里先暂停一下。有没有人有什么特别的问题？
有啊，
线上的也可以看那个风景啊。
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很好奇的问一下，老师刚刚提到那个滑音哈，那如果说像这首歌，有一组童趣歌。那个我们照着这样乖乖的唱的话，也已经很好听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加上滑音的话，会让人家以为它是流行歌。
哦，
对，啊，会吗？
会吗？
哎，这个已经很这样子。
我刚刚就特别，我都不需要举什么例子，就举刚才唱的歌。
然后还有，请问老师，如果它是滑音的话，它这个音符上面会标一个东西吗？
会，有时候会写，但是很会写一个小音符，然后小米的歌很多这样，写一个小音符，然后滑，它就是从那个音滑上去，或者从那个音滑下。
对，老师，如果是小米的歌，它有很多滑音的话，但它都是算是什么圣乐吗？还是它算民谣？它的？
所以啊，看你怎么唱。
对。
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，耶稣是我欢乐的理由。
可以吗？
可以吗？
这个，
你们就刚刚讲的这个圣诗，来那个话，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。
什么是个好？
你滑漂亮一点。也就是说，阿米还有你的。你旁边的群众，还蛮重要的。如果他们都觉得，尤其因为我刚讲到现在，我没有说他特别什么不好，他是功用很强，他的我只讲价值跟功用。所以，我们都要有一个人哈。等一下我会提到，对于风格这件事情，我们会固着于某种风格。会固着，这个是我也会，我不是，大家都会，但是当你开启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接纳不同的。你觉得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不同的，我也是越老越能接纳。我以前年轻不太能接纳一些东西，我就觉得我要去改变，我要去改变别人的品味。后来我发现，只能改变那个品质。品味很难改变，品质可以让它提升。
老师，我可以请问一下吗？刚刚那种感觉，就是说，因为如果说音乐这种艺术东西是非常主观的话，可是你说像小米的那样子一首歌的时候，好像在教会主日崇拜，当然唱起来就觉得很怪。可是如果到了营队，像短宣队，我们这样出去的话，唱的歌会觉得很棒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的通用。
也许可以，因为我就是牵涉到我刚刚讲，你旁边是什么人，或是你要你为了福音的缘故，那你要得找一些流行乐的人口，也许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就是把流行乐弄到最好，这样子。对。好，我们继续谈风格这个东西哈。风格哈，也不是风格了，那个诠释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已经到第几点了？第四点了。诠释要处境化这件事情。诠释要处境化这件事情。你第一个你要考虑族群，你要这个刚刚接续刚刚讲的，考虑族群要考虑那个时代哈。基本上哈，音乐的语言差不多相同。你那个，我这里会提语言、方言、风格嘛，我本来不想 想讲，但是我想说，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，我就基本上哈、哦，不同的语言就像中文跟匈牙利文这样不同，但是不同的方言呢，就是像英文跟德文，其实它比较近，啊、哦，还有北京话、广东话，这个是不同的方言。那不同的风格更近了，像闽南话、闽北话。那基本上哈、哦，音乐的语言哦，差不多相同，因为只要你叫做音乐，你就一定大概会有旋律，大概会有节奏，大概会有和声啊，大概会有曲式，所以其实它语言都差不多，差异只在于方言跟风格。所以你说哦，节奏呢？节奏能带动一些律动，这个是统一的。无论你在古典乐，或者在现代乐，或者在流行乐，所以你如果去乡下跟一个阿伯，你跟他唱那个，你为了要考虑说让他接受，那你假设你用爵士乐对他来讲，他是听不懂的。可是如果爵士乐有节奏，他会跟着这样。懂意思，他跟着打拍子，因为节奏本身是大家共同对他的就是律动这件事情，对他的认知或是感受，啊、哦，所以虽然这个阿伯可能听到了节奏型的爵士乐，可能他会摆脚，可是他可能不会有感动。所以你要用圣乐去传扬神啊，你需要考虑到这个族群。那像我比较属于古典族音乐的族群，但我就觉得我有一个朋友太偏了，他喜欢古典音乐偏到一个地步，他只听那个15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曲子，其他的普通的不听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说人哈、啊、有一些固执跟惰性，我们需要对人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啊，你才能够去突破的、啊。品味哈、哦，可以多元，但是不要窄化它，啊、哦，不要窄化它。那还要考虑到时代，第二个我们要考虑到时代。贝多芬呢、哦？如果活在现在，他写出来的音乐一定不一样，因为时代不同。啊，虽然他这个人相同，啊、哦，每一个时代都会受前一个时代的影响。几十年前，人们在辩论说：“啊、哦，圣乐可不可以爵士乐？可不可以民歌？啊、哦，用民歌的。”那现在有就在讨论啊，摇滚乐可不可以成为圣乐，或是新纪元可不可以？每个时代讨论的不一样。像以前我们最喜欢唱的，我年轻时候那时候都唱一本叫《基督世子》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大家跟我同年龄。啊，那时候都用吉他伴奏啊，那用唱基督世子啊，那现在就唱赞美之泉啊，用合成乐器伴奏啊。每个时代它会因着时代而改变每个人对音乐的那个认知跟接纳度啊，但也只能把这个我们哈、啊、时代不能回到以前，这个是我们老人要接受的，我们只能把这些音乐改良，或是增添给它更美的元素，只能这样子。我觉得我一直在告诉自己，好、哦，我们就把它改良到最好。最后我们来看一段《以弗所书》2章10节，《以弗所书》2章10节，你手有圣经吗？有圣经的人翻到了念给我们，大声念出来给我们。以弗所书2章10节，
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
在基督里做成。我们原是他的什么
工作，
在基督耶稣
里造成的。
然后接下去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
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OK， 好，我再念另外一段翻译。他说：“ 你们刚念的荷尔本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另外一个翻译是，我们是他所造之物。对，那还有是，我们是他的艺术品。我们这个人是上帝的艺术品，造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价值。那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那么目的就是让我们行善，也就是神早已经预备好要我们做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艺术品不要糟蹋，而行善是属神生活最美的艺术品。人啊，比什么音乐都重要，音乐的美在于它的美跟能力在于服在这个创造主的权柄之下。如果你没有服啊，那个美是存不久的。那有时候你也会发现，看到你有时候我有去听过一些音乐会，一些残障者唱出来音没有很美，但是很感动，我为什么会一直流泪？我现在不是强调要音不准啊，你要知道这是两件事情。这个在神看，可能他音乐技术的部分不是美，但是他的生命的美，也是涵盖在神那个宽大的美之内。所以，那感动我的倒不是他的技术，感动我的是音乐技术以外的东西感动。那你说他是不是美？他是另外一种美，就是这个人是上帝的创造，然后这个艺术品他已经做到他最好，他极力的把它给唱好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侍的缘故。你说教会的音乐有没有是技术最好的？上礼拜也讲过，还不一定。我觉得就是，但是你要传扬神的时候，有很多因素要考虑啊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再回到原来的，你要荣耀神要最好。我上次举一个例子，说我的同学，我音乐系的同学，我好不容易把他带到教会来了，结果他说只有你们的神可以容忍这种音乐。那时候我心里好像我觉得我很受伤，可是。我觉得因为他还没有预备好，他只从这个技术的角度在讲。那技术也很重要，我上礼拜已经讲过，如果你又技术好，你又是最好的，你就可以荣耀神，然后你又把最后的荣耀归给神，就是献给神。圣乐的定义是荣耀神献给神啊。所以，我做一个结论哈。那讲听那么多，到底我们以后要怎么来看待音乐哈、圣乐这件事情？这个结论是这样：有一些音乐哈，虽然没有论到福音，仍然可以提升人的灵性。我们不要只听所谓的诗歌。我们常说，这个诗歌有没有带人信主？这个圣乐有没有带人信主？圣乐的目的不是带人信主。那你说，好奇怪哦，圣乐的目的不是获得灵魂，那个是宣教的事情。圣乐的目的是震撼灵魂。只要一个灵魂被震撼，他就离神更近一点。所以。这个是文艺的东西，是要震撼你的灵魂。音乐，如果你受感，你就会离神更近一点。不管哪一种音乐，只要你创作很缜密，你的态度很严谨，你很有音乐感，撇开文字，是最好的 音乐创作缜密，态度严谨，有音乐感，撇开文字，是最好的圣乐，也是最好的俗乐。那你说我们这些信徒平常到底要听什么？信徒除了平时听圣诗，也可以参与社会的高尚的音乐活动，提升自己的灵性。再具体一点，参加诗班是不错的选择啊。然后你去音乐厅听音乐，这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或是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是不错的选择啊。因为这些都是对跟圣乐有关系，跟提升你的灵性有关系的啊。那你如果觉得你来上这堂课，你是觉得哎呀，圣乐给你的影响很大，那比别的都还大，我确实也觉得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多多在这方面好好的接触，然后好好的，如果你还年轻，你还有很长的生命可以继续教育下去，我觉得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啊，最乐意看到的。那像我指挥师班也从20几岁到现在60几岁，都已经40年了。我都来哎。我怎么会指那么久呢？啊！而且偷偷告诉你，我没有薪水的，我可以指这么久，这是上帝的呼召，这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使命跟意向啊。那他如果哪一天给我继续健康的身体，然后还可以唱歌，还可以弹琴，我就继续希望能够被他所用。那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哈。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有所学习。我们知道有时候从你那边看，我们好像是一群孩子在谈论着属天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心里都知道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被你拣选之后，我们都这么爱唱歌，这么爱音乐，也让我们更能够贴近上帝。以后我们知道什么是从神来好的音乐，也谢谢你给人类的文明，让我们在这个文明里面有很多的享受，也有很多的得着，让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最后要掳回你的国土。谢谢神，我们伏在你的之下，我们愿意继续忠心的摆上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